赞美主，弟兄们，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第九篇信息，这是继续第八篇信息，说到教会的功用。要记得这次训练的总题，按照神对教会的经纶生活并侍奉。神的经纶有个定旨，有目标，要使神得着教会，我们生活与侍奉必须照着神的经纶，其目标就是教会。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不只是为了执行一种宗教的职责，要属灵，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必须是照着神对教会的经纶。神渴望得着教会，得着了教会，并且借着教会，神能得着他的彰显，以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在这末了的两篇信息，第八篇及第九篇，我们是讲到教会的功用。之前，在这两篇信息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曾经被人问到什么是教会的功用，我不觉得你们会照着这两篇信息的方式来回答。你们会认为教会的功用是传福音、教导圣经、敬拜神、让基督徒能聚会，这是对于教会的功用一般的想法领会。但是照着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我们看见最高的启示、最高的标准，说到教会的功用乃是不仅仅做这一切宗教上的事。教会的功用首先是做活神的家，它是活神的家，是神的家，以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做神圣的实际。在这篇信息里还有第三方面的功用，这给我们看见这里十三节的并且就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连接词，这一节的开始是一个连接词，韩式保罗的思想说到关于教会的功用，他在十五节所陈明的教会的功用是活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还没有完成。另外教会还有另一项功用，他继续说并且这是众所公认的大灾近前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人，就是他显现于肉体。这教会的第三项功用是最奥秘的、最深邃的，也是最深奥的。我们需要祷告主，在今天下午为着我自己要有合适的发表，甚至为着我们所有的人能领受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看见这件事。神渴望在肉体里得着彰显，渴望显现于肉体，这是件重大的事。当你摸到神显现于肉体这件事的时候，你们会说 这是紧紧的连于神永远的心意，就是要得着在这宇宙里的一个彰显。圣经你们能说整体来讲是一本给我们看见告诉我们神渴望得着彰显的一本书。神是看不见的，是抽象的，是你不能接近的，但他有个渴望要得彰显，在这宇宙里得彰显。特别那个彰显的凭借和器皿是借着他的一项造物，不是借着天使，而是借着人，借着人性。神拣选了人性做为凭借，好叫他能得着一个彰显。这确实是重大的事。我要说我们在这件事上要谦卑下来，微小如我们，神却拣选我们做彰显他的凭借。这荣耀的神，无限的神，不受限制永远的神，选择人，这有限的人，必死的人，短暂的人，作为一个凭借，让他能得着彰显。这件事摸着了神永远经纶的中心。神不要只留在天上，单独的留在天上，在那里帮助可怜的人类，各处的人类，或只是期望人给他一种宗教性的敬拜，敬畏他，向他屈膝敬拜。神渴望人作为凭借，借此凭此神能够得着彰显。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能看见在神的创造里有这件事，经过六天之后，经过前五天，神创造或者说重造，带进了各种形式的生命，植物生命，动物生命，然后在第六天，在创世纪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让我们造人，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不像他所造的其他事物，那些都是各从其类的。动物有其类，猴子从其类，狮子从其类，但在第六天神造人时，他不是照着人来造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人，照着神的样式造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神渴望人来彰显他。人没有自己的一类，像长颈鹿，像老虎，像狮子有自己的类，人是从神类，人受造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为要彰显神。我们知道很不幸的，这个人被撒旦试诱而败坏堕落了，但神的心意并没有放弃这人，四千年后神自己来成为一个人。 约翰一章十四节是另一节重大的经节，这节说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这一位神他渴望得彰显，他创造一个站按他形象的人要充满他，但是他忘不了他的心意，在四千年之后他自己来成为这样一个人，在肉体里这样一个低微的人，一个受人藐视的人，一个忧患之人，在这人里，在短短的不是太短也不是太长的33年半的人生里，这一段期间里就让他做了一件事，让神这荣耀的神得着了彰显。许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基督他的来是要完成神的救赎，拯救人脱离罪，那并没有错，然而却不是完满的原因，那只是神成为人而来的一部分原因。他成为肉体，化成肉体成了人，从他承运开始，经过孩童的时候，他长为成人，他开始尽职，只有在末三年半他尽职，然后他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他前三十年做了什么呢？似乎没有什么显眼的事，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但这个人是神显现于肉体，在33年半里，这位神人，这第一位神人来彰显神到了极点，凡他所做，凡他所说，都让神得彰显。有时他行奇妙的事，他说奇妙的话，就像他曾说在山上，他曾说在马太五到七章所记载的，那是这么高的教训，但却有 一些时候他却过一个寻常的人生，他在船尾睡着了，在湖的中心，他与罪人一同吃饭，与群众一同吃饭，他在他们中间，他参加去赴迦南的婚宴，他在那里行神迹，他没有要做什么，他只是要去参加婚宴，他在过这样一个寻常平常的人生时，他却活着把神彰显出来，彰显了父。这的确奥秘，但这是神经纶的中心，这是高峰真理，我们所学得的高峰真理的中心元素，神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好使人能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他在肉体里生活如人，把神彰显到极点。在创造时，神创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的，然后他在四千年之后亲自成为人，完成救赎，他上十字架被钉死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所有信徒里面， 他作为那灵，现在他重生所有相信他的人，经过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他更新他们，圣别他们，变化他们，磨成他们，最终融化他们，照着灵后三章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被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我们不只是被变化而已，有一种不同的样式，一同的状态而已，我们被变化是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我们也要被磨成成为神长子的形象，不只是在我们受造时人是这样造神的形象造的，在救恩里我们也被变化成为那同样的形象，并被磨成那神独生子的形象，为要彰显这位三一神在基督里的三一神。最终在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一座城，新耶路撒冷，是圣城，是荣耀的城，是用碧玉所造，有许多的宝石所造的，那表征信徒在那里变化的工作之下，他们就变成碧玉，成为宝石，彰显神，神就像碧玉。来到圣经的末了，你会看见神心头的渴望得着满足，神的心意得着成就，现在他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了。神这位三一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得着彰显到了极点，这是圣经的结束，这是总结并结束神永远的经纶。在提摩太三章十五十六节，在此我们看见召会的功用，不仅是要做神的家，满足父神使他得安息，不只是支持真理的柱石，做见证，并且也做神在肉体里的彰显的显现，这是何等重大的呼召，这是何等重大的功用。我希望借着这两篇信息，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有深刻的印象印在我们里面，召会的功用是这样。但愿在主恢复里的众召会，在菲律宾这里众召会都有这样的功用，做活神的家，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真理是神圣的实际，并且做神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我们仍然需要传福音，仍然需要执行，在教会中执行牧养，在活力牌里牧养人，彼此牧养，教导真理，建造教会，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是要尽教会这三方面的功用，凡我们所行必须是为着建造活神的家，建立刚强的柱石，在众召会里，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刚强的真理柱石，甚至我们更要做神在肉体里团体的活的彰显。也许你在现在还不是那么明白或领会， 这第三个功用它真正的意义，这的确是一件重大的事。我要说，这是关乎神的渴望，要得着彰显的这个渴望。但我要说，这一个特别的发表，说到神在肉体里的显现，这个发表很特别，它是指神要如何得彰显。你们会说，神可以得彰显在这个宇宙里啊，借着他的造物用这样的方式得彰显，神得彰显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在此特专特的来说，在召会里，神要得着一个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什么是肉体？肉体指明堕落的人，不仅神要在人里得彰显，神要在肉体里得彰显，这是太深奥的一件事。让我们进到纲要里来看。第一大点，神的显现首先是在基督里，在肉体里个别的彰显。约翰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话这在起初就有的话，话就是神。我们知道这一位来成为人，是人子，是耶稣基督，但是他被称为话。这里不是说基督成了肉体，这里是说话成了肉体。在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这话是谁？话就是神，就是这位神。这话就是神，是神在基督里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第一重点说，新约不是说只有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乃是启示神显现于肉体。你们会以为这只是个小小的点，但这是一个重大的点。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的领会道成肉体的2000年前的道成肉体，就是主来成为生于伯利恒的拿撒勒人耶稣，那是神的儿子，他被父所差遣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被父所差遣作为代表前来成为一个人，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在许多读圣经的人的观念里，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三一里面的第二者来，但那不完全正确。当基督来，他这永远的话成为肉体时，事实上是整个神成为人，不只是三分之一的神来成为人。亲爱弟兄们，基督的成肉体是一件伟大的事，2000年前发生的，在伯利恒发生的事。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4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地上 一个婴孩能被称为永远的神，永远的父。这婴孩赐给我们的子，这个婴孩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是全能的神，他是永远的父。他不仅仅是神的儿子，是三一的第二者，他就是神自己，整个神。他把整个神带到人性里，不只是父差了子来，他成为一个人完成救赎的工作，然后又回到父那里，又回到天上了。他做完他的工作，身为人完成救赎的工作了。不是的，神穿上人性，神成为肉体，在肉体里化身成人，甚至在他定死复活升天之后，他还把人性带到与他一起。这是无法想象的。神不是只是借着第二位而来，穿上人性过33年半的人生，然后他做完工作回到天上去。不是的，成为肉体是真的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所以我希望我们对这个都非常清楚。第一小点说，显现于肉体的神不仅是子，乃是整个的神，父子灵。你们知道在神新约的经纶这本书里，是很厚的一本书，李弟兄实在德卓主给他的发表向我们揭示神的经纶，这一位来成为人的，他的来是同着父借着灵而来，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来的那一位不是耶稣基督神子而已，他来是同着父并凭着灵而来，三一都在那里。他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人，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在这里不是孤单的，我的父与我同在。他不只是被副客官差遣来的人，不是，是父与他同来。所以基督的成肉体把整个神，这位神圣的，这一位是神圣的神，现在被带到人性里。第二小点说，整个的神不仅是子神成为肉体。阿们吗？ Amen。 是谁成肉体？是整个的神。是谁成为肉体？是整个的神。不是三一的第二位而已，因此基督成为肉体就是整个神显现于肉体。 A 小点说，在基督成为肉体时期的执事里，他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在基督里无限的神与有限的人成为一。 B 小点，借着成为肉体神圣的合并，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互相内在成为一而一同做工，被带到人性里。你不能把整个三一神分开，父子灵他们有分别却不能分开，他们互相内在，父在子里，子在父里，子在灵里，三在一里，成为一个合并， 借着成为肉体这神圣的合并，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互相内在成为一而同作工，被带到人性里。所以基督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的合并。所以当基督成为人，基督他是父子灵这合并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合并，他们三一自己是一个合并，现在成为一个人，他把人性带到这样的合并里了。当然不是带到他的神格里，那有他的主宰，但是在生命里，在他可传输的属性里，人被带到那一个合并里。我知道你们觉得这些名词太专门了，说到三一神，但这是个重点，我们要看见基督的成肉体，他成为人，是整个神来了，神性进到人性里，不只是33年半而已，而是直到永远。我想今天早上我在早餐时与 Carrie 弟兄交通，他也提到这个点，李弟兄的确想要告诉我们，即使今天在耶稣的灵里也有人性，人性在那里，在耶稣的灵里。基督不只是来到人性里，他只是三一的第二者，过33年半的人生，然后回去，回到他的神格里去了。不是的，那个人性，三一神来到的成为肉体得着的那个人性，被带在他的复活和升天里，现在被带到天上，现在亦有一人在天上。神的灵里现在有人性，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我要继续往前，第二重点说，话就是神成了肉体，成了肉体，话我们知道，具体的说，那是指基督。事实上他是在马槽里出生的那一位，但是他是永远的话。这就是约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的那位神，话成了肉体，不仅仅是人，是肉体。这里是堕落的人，我们知道肉体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我们常常把肉体连于罪，肉体总是满了罪。当化成了肉体，那个肉体，基督所穿上的肉体，它成为肉体，那肉体是无罪的。根据罗马八章三节，神子受差遣来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零后五章那里说到，他是不知罪的，却为我们成为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他那不知罪的，却为我们成为罪。我们只能照着圣经的话接受他，在耶稣所穿上的肉体里，他是穿上罪之肉体的样式，在他肉体里没有罪，他成为肉体， 第一小点说成了肉体，这是第十四节，意即在人的样式和样子里。二，基督是以人的形状显在人前，然而他乃是神显现于人。三，话所示的这位神不是部分的神，乃是整个的神，子神、父神、灵神。成肉体的话乃是整个神，是父、子、灵。是话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因此那成为肉体的话，神显现于肉体，乃是神在肉体里的解释、说明和彰显。我总是在想约翰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为什么那里有话？为什么说太初有神？那不是比较直接吗？或者那里也不是说太初有能力，或者太初有爱，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因为为什么神选择话作为他的太初的存在？那是因为话是解释、说明并彰显神。借着话我们把自己表达出来，神不想做静默的神，神盼望被人听见，盼望把自己显出。太初有话，永远的话有一天来成为肉体，好叫这位神、这位奥秘、人看不见的神能被人认识、能显出。这是太奇妙了。第三终点，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另外一处奥秘深邃的经节，就是哥罗西二章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不是丰富，而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特别有形有体，为什么保罗要加有形有体的？你只要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样就很好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指他肉身的身体，这是指他成为一个人。我在思想这希伯来书十章里的经节第五节，我想是在十章五节，保罗告诉我们，保罗是说到在旧约里，那里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基督来的时候，父预备为他预备了身体。他说祭物和供物是神不愿意要的，神不在意这些祭物和供物，这些人所给他的祭物和供物他不愿要，神却为这位基督预备了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里具体化神格一切的丰满。好像在这里含示着这一位带着微小身体而来的一位，把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具体化在他里面。主要不是 为着要让他做祭物做供物，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祭物和供物是神不愿意要的不喜悦的，但是这个身体这预备给基督的身体，这能盛装神格一切丰满使他得着彰显的身体，却是他喜悦的。神喜悦的不是祭物供物，神喜悦的是身体，这身体能盛装神格一切的丰满使他得彰显。哥罗西二章九节我们看见神格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读读注解，这是非常的美妙。这里说到身体，甚至是他得荣耀的身体，是他在永远里的那得荣耀的身体。第一小点说神格一切的丰满，乃指整个神格，指完整的神。二，神格既包含父子灵，神格的丰满就必是父子灵的丰满。三，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意思是说三一神具体化身在他里面。四，基督作为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整个的神。我要再说这三个点，第三个大点的三个终点，向我们印证证明来成为肉体的这一位，不仅仅是三一的三分之一，乃是整个神。整个神把神性带进人性里，所以在耶稣的生活中，在那33年半地上的生活里，他把父显到极致，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事，不论他去哪里，他做一切事都显大父。这就是基督作为神在肉体里个别的彰显。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现在来讲召会。提前3章15至16节指明，不仅做头的基督自己是神显现于肉体，连做基督身体和神家的召会也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的奥秘，我们怎么看见这事？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可以看见，在15至16节，16节说并且大灾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他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里。要记得这整段话从14节开始，保罗说我将这些事写给你，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一段话事实上这一整章都是在说到在召会中的生活，我们如何在召会中生活，在神的家里当如何行事为人。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这个上下文这个背景是讲到召会，所以这里还不只是讲到基督而已。所以到16节这里说到这敬虔的奥秘是何等的大，这里说到他显现于肉体，这里的他是谁呢？当然在注解里 你们会看见这里的他是指的基督说的。是的，基督就是那位显现于肉体的，正如我们在第一大点看见的。但是那只是基督吗？教会呢？这一段的内容是讲到教会。要注意，这里不只是讲个别的基督，这里更讲团体的基督。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具体化，那里也在这个他里面。基督是神在肉体里的显现，个别的显现，现在教会成为他的延续，教会是他的扩大，是他的继续，在这个宇宙里，现在由基督团体的基督，基督和教会团体的成为一个人，就像基督是神在肉体里个别的显现，这是个别的，这是个人的，现在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作为他的继续，我们也是神显现于肉体。这不是一件小事，弟兄们，我们是基督的继续，我们不只是他的门徒，学习跟从他，跟从他的教训，甚至不只是信徒做他的肢体，我们是他的肢体，身体上的肢体，是这身体的一部分，甚至照着这上下文，根据历史事实的次序，在基督成为肉体之后，他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接去于荣耀里。保罗把被接去于荣耀里这件事放在最后一项，这事实上就是指明基督的升天，甚至他还没有被传扬，被信仰于世人中。但是根据保罗在这里的撰写，他把接去于荣耀里放在末了，所以这必定是指不仅仅基督就是身体的头，他也是讲教会就是身体，因为作为教会，我们还没有得荣耀，我们还没有被接去到荣耀里，我们还在等候身体改变形状，今天教会还在地上被传扬，被人相信，被称义于灵里，被人相信于世人中，最终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要被接去于荣耀里，那是教会的盼望。所以这一节必定是不只指基督就是头，他是神在肉体里的显现，也是指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经过这一切的过程，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现在天使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在这里有教会的聚集，并且教会也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最终我们等候那日要被接去荣耀里。赞美主。头如何，就是神在肉体里个别的显现如何，我们作为他的身体也必然是神在肉体里的显现，这是敬虔的奥秘。第一终点说，十六节的敬虔不仅是指虔诚，乃是指神活在教会中，那就是使生命的神在教会中活了出来，得着了彰显。敬虔实在就是指向神。我还年幼的时候读中文圣经，中文在这个词是讲虔诚，就是敬被敬拜神，虔诚诚心，但是敬虔意思就是向神，不只 不仅仅是敬畏神，那还不是真正的敬虔。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敬虔的奥秘，这是大灾，这是神活出来了，不仅仅是虔诚，而是神活在教会中得着彰显。一，基督和教会二者都是敬虔的奥秘，在肉体里彰显神，教会生活乃是神的彰显，因此敬虔的奥秘就是正当教会的生活。保罗在16节说到，这是众所公认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是无法让你争论的，也不可怀疑的，这完全正确的，众所公认的大灾敬虔的奥秘。他用大灾，我喜欢中文的发表，大灾，这是很好的发表，但是英文这里也是大，就是大灾，似乎保罗在讲一件用他的言语无法说明的事，他只能说大灾敬虔的奥秘，这太大了。敬虔就是神借着人活出来，神在肉体里显现，这是何等大的事，这个大到说不出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我们能过敬虔的生活，神能借我们活出，这就是教会所该是的。弟兄们，你所在的教会要有这样的功用，就是在肉体里活出这位神来，不只只是有许多的活动，不要误会我，我们还要做许多的事，要传福音，有许多的行动，我们没有忘记教会这独特的功用，是要使神在肉体里得彰显。我们传福音必须是使神在肉体里得彰显，我们牧养新人必须是使神在肉体里得彰显，我们教导圣经必须是使神在肉体得彰显。大灾敬虔的奥秘，第二重点说神，让我这样讲，敬虔向神，神活出在人活出，这是个奥秘，这是不是很奥秘的，让人，我们这样的人能活出神，能活神，我们不是天使，我们做不了许多，就好像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做一些奇妙的事，像天使一样变得很特别，但是神要我们行事像天使一样，神要你成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但不是在腐败的肉体里，神要我们在肉体里作为一个器皿，这一个低贱的低的微小的器皿，有这么多的限制，有这么多的，但是神要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显出，这是个奥秘。我受提醒，在零后六章的这段话里，说到保罗经历是一切的生命，在六章八到十节说到他所过的一种生活，在他尽职时，在第四节说我们在这一切事上被人看作是基督的执事，在这一切的事上，然后在第八节说借着荣耀，借着 荣耀和美名，借着恶名和美名验证自己是神的，只是似乎是迷惑人的，却是真实的；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在死，看来我们是活着；似乎受管教，却不被致死；似乎忧愁，却常常喜乐；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拥有万有。真奥秘！一面我们很贫穷，一面我们却使众人富足。被打倒了，却不致灭亡。这是一种何等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在肉体里显出神的生活，神显现于肉体。你们知道，在肉体里就提醒我们，李弟兄他的执事说到神人的生活，那里有许多篇信息，在那次训练里，他释放了许多篇信息，说到神人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人，神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第十章他定义什么是祷告的人，过神人的生活。他说，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向神有一般的祷告，不是一个虔诚的人，所谓敬虔的人向宗教的向神祷告，也不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向神祷告为要取得神圣的成就，甚至不仅仅是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祷告要得着基督的丰富。你们觉得这样如何呢？我们会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我们要做一个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追求他。但是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不是这样。然后他说，这样的人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祷告。那奥秘的神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祷告，神圣的神，这一个人与神是一，活在不断地活在神的同在里，信靠神，不信靠自己，在任何的受苦和逼迫当中，撒旦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没有地位，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没有可能。这是一个祷告的人，不是一个热心火热的人，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祷告，向神祷告，这位向这位奥秘的神祷告，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我在思想这些话，李弟兄为什么要说一个在肉体里的人？我喜欢，事实上，这些前面的点，我要做个寻求基督的人，迫切的要得着基督，我喜欢这一个。但成在肉体里的人是什么意思？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向奥秘的神祷告，神要得着彰显，不只是借着人，更是在肉体里。肉体我提过是堕落的人，人是软弱的，我们有许多的缺点、软弱、缺欠。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我们是一个在肉体里的人，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有限、有缺欠。然而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神活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里面，甚至我们与他成为一灵。我在做什么呢？我需要向他祷告，以奥秘的方式向他祷告。我不退后，是因为我虽然有这么多的软弱、短缺和限制，我要神使我刚强，让我更有能力，不是这样的。 人，神把我们留在肉体里的人的这个状态。不要误会我，好像让你有权利能够做在肉体里的事。我主是在肉体里的人，但却不是凭肉体行事的人。不要凭肉体行事，你发脾气，对人生气，然后沉溺在肉体的罪中，这不是叫做在肉体里生活，那个叫做凭肉体生活。我们是在肉体里的人，我们充分了解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软弱，然而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盛装这位最荣耀的神在我们里面，他要活在我们里面，甚至我们向他祷告，我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我知道我的祷告能得答应，我这么迫切，神一定要给我这，神为要为我做那。我许多时候，我们这些在肉体里的人，我们祷告时，我们都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做，我们还是祷告，我们还是这样发表。这是祷告的人，这是神人的生活，这是神如何在肉体里得显现，这是召会，这是召会生活所该是的。二，神显现于召会，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就是他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一，神显现于肉体，开始于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神显现于肉体，延续于召会，就是神显现于肉体的扩增、扩大和繁增。今天弟兄们，召会众召会乃是基督的继续。我们清楚地看见，当基督来到地上时，他成为肉体，在我们中间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彰显神，是这样奇妙。常常不是那么的伟大，但是就把神活出来。在许多寻常的情形中把神活出来了。他读经文，在会堂里读经文，读以赛亚的书，他也没有多做解释，没有讲一篇漂亮的道来解释这一段经文，他只是读完就放下，然后他说，这话应验在你们中间了。所有人都惊讶，这是什么人？他没有像我们这些经学家说话，或者像我们的教师那样说话，但是有一些东西就在他读的时候，做这些寻常事物的时候，他就让神活出来。现在弟兄们，他是基督身体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做他的继续。召会的功用，我希望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召会的功用不只是只做这些外面的事，召会的功用这最特别的一面，就是要做神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人来到我们中间接触我们，他们看见神，他们摸着神，他们感觉到神。在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巴拿巴来到安提阿，那是另外一个安提阿，他们来到安提阿，这里什么经文怎么说？他看见神的恩典。巴拿巴怎么能看到神的恩典，在召会里看到神的恩典呢？恩典，神的恩典不是物质的事，必定是当他到安提阿召会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情形，他们享受基督，他们在那里展览基督，那里有一种光景，他说那里有神的恩典。有一天 当我来拜访你的召会时，我是不是能看见你的恩典在你的召会里呢？或者我看见弟兄们彼此争吵，彼此争论呢？我们都是从某一面程度在召会生活中领头的人，我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只是在肉体里的人，我们是凭肉体的人，我们争论，我们为自己辩解，你不听我的我就去告你。我听过这样的话，就在这些弟兄们当中，我亲耳听过这样的话，我要去告你，我们到那里去解决。那是神在肉体里显现吗？那是你的肉体，那里显现的是你的肉体，不是神在肉体显现。在召会里，在主恢复的众召会里是这样吗？那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恢复？我们在召会里的功用该是什么呢？我要再说，召会的功用不仅仅是要执行许多的职责，做许多的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那个不需要，你们要知道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是不是神得着显现，在肉体里得显现呢？当我们在从事这些服事，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些在肉体里的人有这么多限制，有这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不退后，我们仍然把我们微小的力量献上，也许只是五饼二鱼，我们只有这么多，但是让主祝福拨开，我们与主合作，不是有什么自信或把握说我们能为他做什么。神要在肉体里得显现，我们实在是瓦器，但我们里面有无价的宝贝。神要得彰显他的能力，也许是这不是属于我们，乃是出于神。第三重点我继续读，当召会按着提前一至三章所写的受到妥善的照料，召会就要尽活神的家的功用，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并尽真理的注视和根基的功用，有基督和他身体的实际。第四终点，这样的召会就成为基督，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基督从召会活出，成为神的显现。我们听过今天早上的美妙的信息，说到耶稣如何再次活在地上，借着保罗再次活在地上，借着他那段折磨满了折磨的旅程，那为耶稣再次活出。今天在众召会里必须要有基督再次的活出，这是召会独特的功用。我没有充分的发表能成名我在这里所领会的事，但我信靠那灵能启示更多的事在你里面。当你进到这两节的时候，你导读他们，你会领会的更多，你进入他们，连同这些执事的话，你会看见这是一件大事。第五终点说，这乃是神照着新约成为肉体的原则，以更广泛的方式显现于肉体。我们唱了那首诗歌，我相信 诗歌537首，我们不是太常唱，讲到成为肉体的原则，你们可能听过这样的词，这样的用法，说到成为肉体的原则，但你可能不知道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成为肉体的原则在此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应用，我们如何应用神在肉体里显现这件事，具体的来应用。这里特别是在灵前七章陈明出来，这一章圣经是说到关于婚姻的事，这是保罗在这里对付婚姻的事。但是在那一章里，这里有40节，保罗说到婚姻的事，对寡妇，对年轻的女子，他们要结婚或不要结婚等等。但是在他那样的讲论的过程中，我们得了启示，那里有最高的属灵，在新约里最高的属灵，这里有一个人是保罗，他在谈论这件事，似乎是非常属人寻常的事。如果你读那一章在第十节，这是关于要怎么做决定的事。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他说我吩咐，但不是我，乃是主吩咐。这就好像加拉太书2章20节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在12节他说我说但不是主说。可能保罗是唯一这样的人敢这样说，我告诉你说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我们会说主说是这样，主是这样告诉你，但是保罗他说我说不是主说。然后在25节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提出我的意见。保罗好大胆，他写的话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人，他清清楚楚地说他没有主来的命令，但是他提出他的意见。然后在第40节那里说我想按我的意见，他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最终这整段经文都在圣经里了。这里有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只是提出他的意见，属人的意见，但是他很有把握，他知道他与主是一。到一面他能说这是我说不是主的命令，但是这不是我，这是主，似乎主和他，他和主完完全全调和相调为一了。所以最终他说不论我说或者不是我说，我都有神的灵。李弟兄说这是最高的属灵。这里有一个人活在肉体里，过最寻常的生活，在摸这些教会生活里微小的事。然而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当我们在提出意见提出建议时，我与主是一。当然我必须说我们不该很轻易的做这件事。你现在就说我能够发表我的意见了，保罗也这样做，我现在也能说说我的意见。是你可以说你的意见，除非你能说你有神的灵。如果你不能，那你最好闭嘴，你最好安静。加拉太2章20节是非常美妙的一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然后保罗继续说我所活的 生命是我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是的，一面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了结了，但另外一方面我还活着，我是在肉体里活着，我在肉身里活着，却是凭信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活着。第一小点，成为肉体的原则是神自己进到人里面，将他自己与人调和，使人自己与他成为一，如此神就在人里，人也在神里。二，成为肉体的原则意思是神性被带到人性里，并同着人性做工。三，新约化成肉体的原则就是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与属人的生命和性情调和，使我们与神同有一个生命，同过一个生活。第四，保罗写灵前七章是在化成肉体的原则里。 A 小点，十节的原则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原则相同，化成肉体的原则，二人如同一人而活着。 B 小点，在灵前七章二十五节和四十节，我们看见一个人与主是一，并被主浸透属灵到一个地步，甚至他的意见也发表出主的心意。C 小点，如果我们被那灵浸透，我们所发表的乃是我们所想的，但这也会是出于主的，因为我们与他是一。第六终点，敬虔的极大奥秘乃是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一个团体的神人，使神显现于肉体。这是什么？这是最高峰，真理的最高峰。这是敬虔的奥秘，这是神显现于肉体，这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主渴望得着这个，主渴望在他的恢复里得着这个。最后我来读最后一个第七重点，至终神要显现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经过过程并终结完成之三一神在新天新地里终极完成的团体彰显。但愿我们今天在众召会里都预尝这个，但愿我们都尽召会的功用，作为神活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神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我们彼此拜访时，在召会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显在那里。灵前十四章那里说到，我们生言时有外人进来，他就要面伏于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这就是每个召会该有的情形，不是看见我们的争论，不是彼此争吵，而是活出神在我们这有限的肉体里，软弱的肉体里，却我是不退后，与他合作，与那灵配合，他与我们成为一灵。阿们。我讲完了，但愿我们是不是有两两祷告，然后我们伸言。